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郝明义的阅读者的第三部分的最后一节内容，有14种外语的可能。没有网络的时代，多学一种外国语是奢侈又没有使用机会的，现在正好相反。即使是没有网络的时代，一个读者都知道多具备一些外语能力的重要，何况是有了差异跑车的网络时代。有了差异跑车，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也要去很多地方。多具备一些语言能力，有助于探听各地的消息，分享不同国度的驰骋心情。最重要的，从多方面卫星定位自己要追猎的阅读目标，追猎到了之后，并可以从多角度享受阅读目标。不是在中日两地交叉搜寻，我是定位不到矿奇照的。所以如果你每天上网，每天只使用中文在网上搜寻，对不起，你实在在浪费网络。你只是开着一台差异的莲花跑车，每天去巷子口的便利商店买饭团而已。有英文能力，那也不够。差异跑车的时代，外语能力必须在英文之外再有一种，至少。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要多学一种外国语是很奢侈的，奢侈于学习过程的成本，还有学习之后要不断练习的成本。在台湾，如果你选择了学习波兰语，你要去哪里找到适当的师资？找到报纸练习阅读新闻，找到小说练习文学的阅读，也许都找得到，但是太昂贵了吧。但是有了网络之后，你所有原本要付的代价都没有了。波兰的网络上报纸，你和他们同步阅读。波兰的古典小说，你可以上网找到。你想交一个波兰的朋友，直接在 MSN 上练习文字对话，或是 Skype 上练习口语对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剩下的只是你有没有决心。所以如果你使用 Wikipedia 而又只知道使用中文的，那也是在糟蹋这个维基百科。维基百科跟大英百科相比，条目的精确度及深度都还是有争议的。但是有一点保证是大英百科没法相比的，那就是每个条目都可能有其他一些外语版本的解释。大英百科全书可没有那么多版本，何况这么多语言的版本可不是同一个内容的不同文字呈现而已，而是叙述角度与方法各个南辕北辙的不同语言版本。随手举个例子，如果你在维基百科上查甘地，不论中文版还是英文版，内容都很丰富，并且对甘地肯定与称颂的居多。但是如果你按进韩文版，你会发现甘地这个条目的叙述极少，只有两个段落，并且一个是事迹，一个是批判。批判的有三点：一，甘地在印度劳工阶层眼中只不过是个既得利益者的一个知识分子而已；二，甘地对于弱势劳工的运动有和资本主联手压制的记录；三，一次大战期间，甘地主张印度参战，有违他非暴力抗争的立场等等。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正确与否，为什么在韩文版的甘地项目中和中英文版有这么多的对比？这件事情的本身就饶有兴味。 所以你在阅读维基百科吗？理论上应该把维基百科上的所有版本的语言都学会，这才能真正发挥维基的威力，也才能真正发挥差异跑车的威力。丘吉尔说学习外语的好处，精心挑选一门语言，全力以赴学好它，不能用这门语言愉快阅读就绝不罢休。用外语读些书能松弛大脑肌肉，因为外语能以另外一种方式使大脑活跃起来。以吹号为业的人可能很乐意把拉小提琴作为消遣，用另一种语言进行阅读也是同一个道理。会有那么多种外语是不可能的事吗？看一看这个人毛遂自荐自我介绍语言能力的信吧。对印欧语系及叙利亚阿拉伯语系之语言与文学均颇熟稔，虽未全部熟知，但拥有一般词汇及结构方面之知识，仅需稍加用心即可通晓。至于精通之语文，包括罗马语系之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东北部加加泰罗尼亚地区方言、西班牙语、拉丁语，通晓葡萄牙语、瑞士沃州、法国普罗旺斯等多种方言，日耳曼语方面略通荷兰语、比利时的弗兰芒语、德语、丹麦语。在昂克鲁萨克逊及密西哥特语方面，本人之研究更为深入，对此等语文有若干研究论文可以应行发表。本人对凯尔特语略知一二，目前正研究斯拉夫语，业已在俄语方面取得了颇有用处之知识。在波斯语、古波斯语及梵语方面，因研究比较语言学而初通，对希伯来文和古叙利亚文之了解，可阅读旧约圣经及伯希托本圣经，即古叙利亚文本。对亚拉姆语、哥普特语及腓尼基语则略逊一筹，仅及创世纪所载而已。这个年轻人是后来编辑牛津字典的莫雷。在19世纪的英国，都有一个人可以做得这么仔细，我们在21世纪，何况还有网络之助，在英文之外多学一种应该不算过分吧。疯子教授大字典很生动地说了牛津字典主编莫雷的传奇故事。王云武说学习外语的方法，我小时候借自修而读书，在读外国文名著时，认为某一段有精读而仿作的必要性，于熟读数次以后，往往将该章段文字译为中文，经过一个星期左右，则就所译中文重译为英文，一时绝不愿英文原文，亦必使与原文比对，于文法有错误者，故查照原文修正，于文法无误而用字遣词不如原文精炼者，亦参酌修正。